一起，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我们再读一遍：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把整个的教会仰望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的手来托住，来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主啊，让这个教会成为你的灯塔，让每一个你的儿女，主啊，被你的圣灵充满，可以来呼求你的名，主啊，让我们在生命里边任何的事情就要带到你的宝座面前来呼求你的名，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你赐给我们最大的权柄，我们可以来到万王之王的面前，主啊，来祈求你的恩典，蒙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主啊，让你的儿女大声的来祷告，主啊，充满了你自己的能力来见证你自己，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文化的原则，大家要思想一个问题哈，就是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了主了以后，你和文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件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可能会成为一个困扰，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帮助。当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基本上揭示了一个基督徒与文化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非常广的一个含义，但是这句话基本上讲到了基督徒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应该怎么样去行。所以这句话让基督徒在不同的文化中知道怎么样去见证主，怎么样来传福音。所以当我们讲到文化的时候，我们要分析文化，在各国的文化里面有许多是违背神、抵挡神、罪恶的文化，但是也有许多的文化是中性的文化，甚至是很好的文化。所以基督徒首先要分辨哪些是违背神的文化、抵挡神、罪恶的文化，哪些是比较中性的，甚至是很好的文化。我们先来看一下哈，美国今天有哪些文化是违背神的文化。当我在思想这件事情，我就想到美国的文化基本上今天同性恋的文化基本上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一种潮流。绝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同性恋是可以接受的，是对的，没有什么不好。所以这个文化我相信将来可能会成为美国的甚至是主流的文化。那这个是违背上帝的文化。另外一个美国的文化，就是美国的6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产生一种性感的文化。你会发现所有的艺术、杂志、电影、电视，所有的服装、所有的化妆，它都是以性感为导向。当我还在大陆的时候，我曾经读过一篇陈冲写的文章，他说他从大陆来到美国，开始他的寻求他的电影生涯，他说美国整个的电影都是以性感为导向的，所以性感成为了美国基本上所有的艺术、杂志、电影、电视、服装业、化妆的整个的一个潮流。但是性感业、性感的这种文化显然是违背神的。第三个，美国的一个文化是一个放纵的一种文化。所以你会发现在6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了性解放的一种文化，色情的文化、吸毒的文化，所以这种的文化都是违背神的。那如果我们来看中国的话，中国以前的文化里边有三妻四妾的文化，认为一个有钱的、有权的，甚至是比较上流的这样的人应该有三妻四妾。中国以前的女人裹小脚的文化，或者是杀女婴的这种文化，女人不上学的这种文化，这个都是违背神的心意的。那么17、18世纪的欧洲哈，上流社会在当时流行一种文化，就是决斗的文化。我想大家如果你看电影、看书、看电视，你都会了解哈， 欧洲在十七、十八世纪流行一种决斗的文化。我曾经看了一个肖邦的一个电影哈，肖邦演的电影，肖邦的这个讲他生平的。那肖邦的这个有一个女人哈，当时一个很放纵的一个女人叫做乔治桑，这个女人在追肖邦。那后来呢，追到了以后呢，可是乔治桑本身有一个情人，这个情人呢就非常的愤怒，要跟肖邦来决斗。所以呢，后来呢，肖邦呢就跟他的肖邦是非常柔弱，非常这样的一个人哈，但是呢，也是要决斗的哈。结果呢，两个人就拿着枪去决斗，走到一半的时候呢，肖邦就昏倒了，还没有转过身来开枪就昏倒了。这时候就看着乔治桑的冲过去，抓起肖邦的枪，向他的旧情人就开了一枪，这旧情人就被打伤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文化是一个欧洲当时流行的一个文化，他们可以为任何的事情，为任何的女人来决斗的。任何的争斗，任何侮辱了对方，两个人就约好可以去决斗，找一个公证人，找一个律师。这就是一种文化，把杀人合法化的一种文化。另外，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的上流社会，流行一种情妇的文化，就是每一个上流社会的都有一个自己的情妇，女人有一个自己的情夫，所以你可以看到，把奸淫谋杀合法化，这个是当时欧洲的文化，这个是明显是违背神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文化都是抵挡神、违背神、罪恶的文化。基督徒必须要抵挡这些文化的。所以让我们来思想，有多少这个世界的文化是违背圣经的，是抵挡神的。基督徒就要起来来抵挡这些文化。但是同时，文化中也有许多是中性的，甚至是非常好的文化。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众人以为美的事，基督徒要留心去行。这个就是讲到了一个基督徒在一个特别的文化里边，怎么样在这个文化里边来见证主，给主留下美好的见证。这个就是新约所讲的众人以为美的，我们要留心去行。所以文化的原则哈，这个最后的 definition 是文化的原则，就是在不违背圣经的原则之下，在不违背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要留心做那个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美好的事情，活出那个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美好的生命和品格。所以这个就是文化的原则。我再讲一遍，在不违背圣经的原则下，在不违背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要留心做在那个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美好的事情，活出人们普遍认为美好的生命和品格。因为我们的一生是来见证主的，活出主的爱，在地上流露出属天生命的样式。所以基督徒是把属天的生命，把主的生命带进到一个属地的社会中、群体中、家庭中和文化中。所以我们要了解，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同的人群中、不同的情况中来见证主、荣耀主、流露出主的生命。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今天要在下一个代的中国人中间传福音，我们需要有什么东西是改变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哈，就是这个 Francis Chen， 他穿着牛仔裤，穿着一指拖的拖鞋上台讲道，理一个光头，把自己晒得很黑。这个是一种文化的一种适应。当他宣讲的时候，年轻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人跟我们很亲近，他属于我们。如果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非常严肃的一个上一代的人，你会发现年轻人会排斥他。当年轻人排斥这个人的时候，年轻人也会排斥他所讲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文化的原则。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讲过一句话，我们翻到更多前书哈，九章十九节到十六节，在新约的一百五十页，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保罗在这里再一次的阐述了他怎么样在不同的社会里边，在不同的群体里边，在不同的文化里边，怎么样去宣教，怎么样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因为保罗，你知道，神给保罗一个使命，就是要做外邦人的使徒。在当时罗马帝国里边，整个外邦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区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俗。所以保罗就讲到他在一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俗里面，他怎么样去传扬基督的福音，在各处建立基督的教会。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保罗在这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说，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就要做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到这些人。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好益处，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他说他是自由的，但是他说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要去适应那个文化里边特别的东西，好让他的福音，好让这些人能够先接受保罗，然后接受他所传扬的基督，这个生命，这个福音就在文化的包装里边进入到了一个不同文化的人群的生命里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文化里边，我们要怎么样去传扬基督的福音，怎么样来见证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我们要来思考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哈，我自己觉得远志明牧师哈，基本上是所有中国大陆的人都接受。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远牧师哈，这个他的这个头发变白哈，我觉得真的有神的带领。哎呀，你知道吗？你像远牧师啊，以前啊头发没白的时候，跟现在的不一样，是现在头发白了，你知道有一种特别的一种吸引力。哎呀，我觉得这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哈，甚至慕道的朋友，产生一种特别好的一种感觉，就是这个人看起来又很年轻，但是头发又白了。哎呀，感觉到这个里边的这个学问很深，你知道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神把这样的一个他的仆人放在一个特别的一个光景里边，好让他的福音能够借着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外在的一种包装，把它传扬出去。弟兄姐妹，如果我今天不是牧养神州宣教教会，不是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我牧养的全部都是17到19岁的中国大陆来的年轻人，你想我今天会是什么样的包装呢？说不定我头发已经成金色了哈，对不对？然后呢，我的眼镜哈，肯定不会戴这种眼镜，肯定是比较新潮的，完全外表的一种 fashion 的一种不一样的。也许我穿着牛仔裤，上面还有好几个洞，你知道吧？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就是这个文化，你要在一个不同的文化里面，你要找到一个桥梁，在这个桥梁里面，这个桥梁是中性的，在不违背神的原则里面，不违背圣灵的带领里面，要找到一个桥梁，让一个群体里面能够认同你，然后接受耶稣基督带给他们的生命的救赎，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哈，第五章，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在新约的第四页，新约的第四页，马太福音第五章， 马太福音第五章，新约的对不起哈，新约的第三页，新约的第三页，我们从十三节看到第十六节，这里讲到一个另外的一个原则。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边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让这样照亮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在这里讲到主耶稣同样的讲到了保罗，讲到说众人以为美的事，就是上帝把一个真善美放到了普世所有人的心中，所有的人不管是最低的或者是最高的，任何的种族，任何的文化里边，神把一个普遍的启示性的东西放到了我们的心中，这个东西就是上帝而来的真善美。所以所有的人最后都知道什么是好行为，什么是光。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主耶稣讲的就众人以为美的事，就是所有的人心里边神放下那个真善美，他们看到的就知道，哦，这个人他所行的是真的，这个人所行的是善的，这个人所行的是美的，就是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留心去行，在这个文化里边可以见证上帝的荣耀，然后在鉴察的日子，人们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在不同的文化里边，不同的情况里边，不同的环境里边，甚至在不同的家庭里边，别人都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天父。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住在亚特兰大，住在一个人的家里边，这个人的父亲呢回到台湾，就把房子留给了他的儿子。我们一共住了几个房客，那个时候呢，我刚刚信主哈，我觉得神对我有一个极大的改变，因为我信主之前是非常脏、非常乱，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那个碗哈是很长时间都不洗的。吃完饭了以后呢，就把那个水龙头一开，然后呢就拿那个水哈涮一涮我这个碗，这个碗上蒙了厚厚的一层油，你知道我那时候都不觉得是脏，然后我的被子呢就跟基本上跟这个讲台一样差不多颜色。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不注意卫生的这样一个人。可是我信主了以后，神对我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突然变得非常喜欢干净。哎呀，我所有的书哈，所有的东西都把它摆得非常的整齐，一丝不苟。哎呀，我那个房间里面那个被子那个衣服叠的是整整齐齐的，而且洗东西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住在他家里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个房客，有一个房客呢就是完全不洗碗的，哦，他把碗堆的整个碗槽里面都是。然后我每一次做完饭，甚至我每次请完弟兄姐妹吃饭，我都把厨房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呢，那个房东那个年轻人就来了，把我们叫到厨房了。他说哈，你们都应该向陈潇学习，你看看他弄完了以后把这厨房弄得这么干净。你知道吧，这个就是在所有人心里面，他们都知道什么是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这是一个见证，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各个不同的文化里，不同的情况里，环境家庭中，别人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天父。如果神的名受羞辱是因为我们的坏行为，那我们就应该悔改。有一个牧师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样，他说，除了你的信仰可以被别人指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应该是无可指责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可以活出，在那个文化里活出吸引人的生命来，让别人可以从我们的生命生活里边看出上帝的美善、神的慈爱和神的美好。兄姐妹好，我今天要想问大家一些哈， 问所有的妻子，在座的妻子，什么是你丈夫心中以为美的事情？你可以回去问一下他，如果他以为美的事情，你能不能够留心去做？也问在座的每一位妻子，每一位这个丈夫哈，什么是你妻子心中以为美的事情？你真的知道吗？如果你知道，你写下来，你留心去做，我相信哈，这个会产生极大的震撼力的。不仅是丈夫或者是妻子，甚至是老板，甚至是同事，甚至父母、儿女、亲人，要去想想你的父母他心里边对儿女的期盼，什么是他心中以为儿女做的美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留心去做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我太太有时跟我说，她说我最喜欢你的地方就是因为你不管我花钱。哎呦，这个不要告诉我太太哈，这是我太太讲的真话，不是开玩笑的哈，这是她讲的一句真心话。她觉得哈，丈夫管这个妻子什么都管起来，所有的管起来，那个是她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没有管她，她觉得哎呀，这是我这个人最好的一件事情，她看为最美的一件事情。不一定合圣经哈，弟兄姐妹，我们要祷告哈。这个是讲到文化的。那我作为牧师，我特别收集了一些哈，就是在不同的文化里边对牧师的一些不同的文化的看法。这个普遍的中国教会里边哈，都认为牧师是越穷越属灵，基本上所有的教会里边都是这样的。最近我听到一个这个教会哈，其实就是我太太他们现在这个教会啊，给牧师2000块钱。哎呀，我就跟他说，你说这太少了，2000块钱这个付了房租，然后付了汽油钱，基本上就没钱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教会里面普遍的一种观念，就是这个牧师很穷，很没有钱，一打开冰箱是空的，你知道。哇，马上肃然起敬，这是非常属灵的牧师。如果一打开你的冰箱，哇，里面全是龙虾，完蛋了，完蛋了！哎呀，这个牧师贪爱世界，你知道？所以这是中国文化，但是韩国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韩国认为哈，如果他们的牧师是贫穷的，哎呦，那是整个民族的羞辱；如果他们的牧师哈非常的富有，那是整个教会的光荣。所以你看，韩国最成功的一个牧师叫做赵庸基，他的工资比总统就少1块钱，他是故意这样的。其实他的工资可以比总统多，但是他故意比总统少1块钱。然后呢，整个的教会都以此为荣。所以我们不一定是合圣经，但是这是不同的文化对他的这个牧师的看法哈。所以我是中国人做牧师哈，所以我还是要找机会多穷一点比较好，你知道啊？感谢赞美主哈。另外一个就是幽默的文化，你会发现在清教徒的年代，如果一个牧师在讲台上讲了一点笑话，哇，那完蛋了，你星期一就会接到总部的电话，说你已经被撤职了。但是今天的美国的教会，你会发现幽默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文化。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在一个群体里边，幽默是不是这个文化里边众人以为美的事情。那中国在早年的时候有一个内地会，这个内地会是戴德生先生开始了。当时所有到中国的宣教士呢，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穿着礼服，穿着皮鞋。然后内地会开始一个原则，就是所有内地会的宣教士都必须要同意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人必须要穿中国服装，把头发染成黑色，然后呢留成清朝的小辫子，穿长袍马褂，然后穿布鞋，穿中国的袜子，然后全部都要用筷子，手要这么拿着碗吃饭。这个是整个内地会的原则，这个原则好，对内地会的宣教非常非常有极大的一个帮助的作用。中国人非常非常接纳内地会的这些宣教士，认为这些外国人 完全的融入到中国的文化里边，觉得非常的亲密，非常的跟他们非常合得来。所以如果你不看他人哈，你听他讲话的时候，许多内地会的宣教士他讲的国语是非常非常标准的，然后你从后边呢也看不出他是洋人，但是一转过来一看这个鼻子，哎呦完蛋了，这是非常好的哈。我有一次问张伯利哈，张伯利说我牧会里面有一个窍门就是要吃饭，他说这个符合中国人的饮食文化，所以这个是大家要了解，这个是中国人聚在一起彼此有非常好的交流的一种文化。所以上个星期我们在广汉家里面烤肉哈，我觉得哎呀那个场面真是好，哎呀非常的，虽然有点热哈，但是弟兄姐妹在那里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一种饮食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非常美的一种文化。我们的这个同胞哈，中国人的祖先把这个饮食哈可以做到这么好的好吃，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特别的一种文化。所以中国人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烤肉，然后呢一起在主里面交流，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来讲一下中国人对师母的看法哈，这个是我有一次听一个牧师的师母叫做狄然师母。那狄然师母是嫁给了中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叫做史希生。这个牧师呢后来呢去到纽约牧会的时候非常成功，他的教会非常非常大，是一个中国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牧师。这个狄然牧师呢就讲了，他说他在教会里边的时候呢，他的讲道实际上比他的丈夫讲道讲得更好，但是他从来不敢登讲台的，他说他只要踏上讲台就完蛋。他说那个时代教会里面是不允许师母在讲台上有任何言论的。他说有一次哈，他说那个时候师母他说只能穿三种颜色的衣服，黑色、蓝色和灰色。他说有一次他的眼镜是黑色，有一次呢去配眼镜，结果那个配眼镜的地方呢就介绍了他一个另外的一种颜色的一个眼镜，所以他就配了那个颜色回来了以后，第二个星期所有教会全部都知道了狄然师母换眼镜了，那个眼镜是彩色的，哇！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种文化。所以我们在那个文化里边，我们为了让福音更加广传，我们为了主的见证，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原来的文化，让我们能够进入到那种文化里面，这是一种舍己，也是一种十字架。但是为了主的原话，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桥梁，在那个文化里边，我们可以把主见证出来。所以保罗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我虽然是没有人辖管，但是我放弃所有这些东西，我愿意做一个不自由的人，我为了把福音能够传出去，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哎呀，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一种生命。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哈，所以我们了解到所有这个不同的文化是会有不同的一个包装，让我们在这些文化里面知道怎么样来见证主。好，下面我要讲一下中国人有没有什么文化是特别得罪神的，大家都不觉得错的，但是特别得罪神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讲到中国人是非常注重孝道的，对不对？中国的文化是非常注重孝道的。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哈，在旧约的出埃及记，在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翻到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在旧约的六十页，在旧约的六十页，在旧约的六十页，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一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六十页哈，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觉得这一节圣经是对中国人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上一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来到了西乃山下，上帝要向以色列人来颁布他的律法，称为十诫。如果你没有读过十诫，你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当上帝来颁布十诫的时候，在上帝的心目中，哪十条诫命是最重要的？上帝会颁布哪几条诫命是上帝心里边认为是普世的最根基性的，是所有道德的甚至是信仰的最根基性的基石。所以我们看到了上帝说神是独一的真神，然后接着开始到了人伦关系里边的上帝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世的日子可以长久。所以你看到在上帝的人伦关系里面，上帝是非常注重孝道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基督徒要常常的来思想，对我们传福音，对我们许多的事情都很有帮助。接着我们来看出埃及第二十一章的第十五节，第二十一章第十五节在这里说，他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哈，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你有打过父母吗？这是非常严厉的律法。如果我们活在旧约，弟兄姐妹，任何敢碰父母的都要治死。我们再来看第十七节哈，往后看，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兄姐妹，我们可能中间很多人都要被治死，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段圣经里边，上帝是何等的注重孝道。但是中国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违背了上帝的原则。虽然这个文化是非常符合神的心意的孝，但是中国人在这个地方违背的就是中国人把祖先当作上帝来敬拜。你看在整本圣经里边，所有的敬拜是只对上帝的，不对任何的人的，对人只是尊敬或者是恭敬，你甚至可以鞠躬都没有问题，但是所有的敬拜是只对神的。所以圣经特别的注重孝道，圣经是让我们生前你要非常的尊重孝敬顺从你的父母，在主里边要听从你的父母，然后父母过世以后你要常常的怀念，而不是在生前的时候你不闻不问，常常争吵，也不顺从也不尊重，死后反把父母当作上帝来拜，拼命的烧纸钱，甚至烧一辆Mercedes Benz给他，烧辆豪宅，那个都在神的眼中不看为美的。所以弟兄姐妹，中国的文化在孝道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样的，圣经让我们怎么尽孝，什么是违背圣经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在这样一个文化里边，你要向你的亲友讲清楚说明白，神是非常注重孝道的。就凭这三节圣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说你咒骂父母就要被治死的，没有任何一个文化说你打父母就要被治死的，没有任何一个文化里边，在上帝最重要的十诫里边的第一个人伦的诫命里边就讲到你要孝敬父母。可见孝敬父母在上帝的心中是何等的重要，但是我们不能把敬拜放到父母的身上去，放到祖先的身上去，敬拜是只对上帝的，因为上帝是万有的源头。第二个哈，中国文化里边比较得罪神的就是中国人很敬畏鬼神，但是中国人却发展出把所有的东西都有神来拜。所以这个是中国文化里边又违背神的一个心意。好，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哈，还是第二十章，我从第一节啊，第 我从第三节来给大家读哈。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敬洁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死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我们了解到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不能够把任何受造的东西当作神来敬拜，我们不能够拜自己手所造的东西，这个是中国文化里边偏离了神的一个方面。好，第三个方面，中国人喜欢看日子。这个我的哥哥来美国那次，信主的那次，跟我妈坐着这个韩国航空公司啊，然后呢，两个人坐到这个韩国的时候呢，我哥哥口袋里面就装着那书《黄道吉日》的大书，他在那把那个《黄道吉日》拿出来了，一看，哟妈，今天这日子不能坐飞机啊！我妈那个时候已经信主了，我妈说那怎么办呢？飞机机票都已经买了，我们就凭信心上吧。感谢主哈！我哥哥来到美国了以后，他也不敢把那本书给我看，自己藏在箱子里边，你知道吗？后来他信主了，信主以后回去以后就改变了。所以中国人很喜欢看日子，对不对？听说现在中国的官员也开始看日子了，你知道吗？其实看日子这个是撒旦的一种欺骗，如果我们真正的在主里面久了，你会发现看日子最后会变成一种捆绑和迷信。所以我们要了解基督教要了解天地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也是神所掌管的，我们只当敬拜独一的真神，爱他，一生在基督里面是充满了信心，充满了自由，充满了勇敢，毫无惧怕的，因为每天，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因为每天都是神祝福我们的一天，好吧，让我们一起来说，每一天都是上帝祝福我们的一天，每一天都是上帝爱我们的一天，我们一起来讲，每一天都是上帝爱我们的一天，每一天上帝引导我们的一天，每一天也是上帝塑造我们的一天，是上帝启示我们的一天，所以在基督里面，弟兄姐妹，你每一天都是光明的，哈利路亚，每一天都是光明的，所以后在基督里面，每一天都是向着主被他祝福的一天，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惧怕，弟兄姐妹。第四个，中国文化里面比较得罪神的就是看风水，又是撒旦的欺骗，你会发现哈。上帝总是用人最软弱的地方，你如果读早年宣教士的传记的时候，这些宣教士来到中国大陆宣教的时候，没有人愿意租房子给他们，他们也买不到房子，也租不到房子，唯一他们可以买的房子，可以租的房子就是闹鬼的房子，然后就在城里边绕啊绕啊绕，最后绕到一个闹鬼的房子，说没有人敢进去，因为这地方闹鬼，然后呢找到那个屋主了以后呢，以最便宜的价格就买了那个房子，反而方便了宣教士进去以后把它打扫干净，十字架一挂，一祷告也就没了。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胜过所有撒旦的东西的，当这个东西被买到我们的手中了，当我们祷告上帝祝福来的时候，一切的咒诅，一切的撒旦的攻击都要离开，所以鬼屋可以变成教堂，阿们阿莱路亚，所以被鬼附的女孩子成为宣教士，阿莱路亚，哎，这个杀人族的人可以成为基督的门徒，阿莱路亚。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感谢主哈。我听那个这个于洪杰牧师曾经讲过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宣教士想去欧洲宣教，结果呢他的父母都不同意，他上火车的那个刹那呢，不小心从火车上摔下来了，结果就把一条腿给压断了。哎呀，他非常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要去宣教，为什么在上火车的那刹那掉下来，腿被压断了，非常痛苦，他也不明白。后来他就装了这个假肢，好，一只 等他装好比较习惯比较方便以后，他又要去非洲宣教。哇，这一次呢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生气，没有一个人到火车站去送他，所以他就孤孤零零的坐着火车去了非洲。到了非洲呢，他去了一个食人族的地方去宣教。有一天呢，就被那个食人族给抓起来了，绑在一个树上，准备要吃掉他。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哈，在那里跳舞唱歌。哎呀，终于找到了一个白人要吃了。哎呀，感谢哈，这感谢他们的偶像。然后呢，到最后要吃的时候呢，这个宣教士呢就祷告，这个女孩子就祷告说：“主啊，我把我的一生都献在你的手中，即使被吃我也愿意。”这时候神就提醒他说：“你把你那个假的腿摘下来。”所以他就把他的假腿给摘下来了。他一摘下来，所有的土人突然全部都没有声音了，倒退三步。哇，这是什么人？能够把腿给摘下来，这是什么神呐？哇，这些土人都吓坏了。然后这时候酋长比较勇敢，他站起来以后走到那里，把那个女人摘下来的腿拿起来，一口就咬下去了。哇，痛得他满嘴的这个碎牙呢。他就一下就跪下，他说：“这是怎么神呐、啊？腿可以拿下来，肉竟然咬不动。”所以整个的部落最后就听这个女的传福音，整个部落都归向主。所以我们要了解哈，我们要了解，你可以看到神可以用最恶劣的东西，在基督里面都可以成为祝福。好，第五个，中国文化得罪神的就是算命。很多算命的人其实都是交鬼的人，所以每一件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每一件临到我们的事情都有三个过滤。第一个过滤就是神的主权，第二个过滤神的慈爱，第三个过滤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不惧怕，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基督徒的命运是好的无比的，是永生的命运，是得天赋的爱的赏赐的命运，是神儿女的命运，所以我们不用去算命。最后一个，中国文化里边练气功、练法轮功、练瑜伽功的这些东西都跟灵界有关系的，这些是违背神的。而所有的这些功都跟异教、跟印度教是有关系的。我讲一个李全明的见证哈，李全明就是练气功的，后来他被邪灵附身，这个人最后信主的时候，神从他身上赶出去三个邪灵。所以你一看到气本身就是灵的一种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留心去做，就是神把真善美放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在任何的文化中、任何的群体中，都有神所赐的真善美的观念。即使是最原始的、道德最堕落的群体，也是一样的。所以我接下来讲一些什么是超越了文化的，每一个人心目中都知道的真善美：谦卑、无私、乐于助人、诚实、正直、表里如一、慷慨、热情、殷勤、关心人、没有架子、不动怒、不说闲话、不论断、不背后挑拨离间、有同情心、有怜悯心、忍耐、忠实。这些都是每一个文化里边每一个人心目中都神放在那边，他们都知道都以为美的事情，神也以为美的一种生命和品格。所以基督徒要努力的来活出这些生命来。我下面讲七个方面哈，基督徒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事情，超越所有的文化，超越所有的这些东西的，就是基督徒要活出一个爱的一个生命的人。每一个文化都知道爱是一个最美的一个生命，即使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文化，都知道爱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生命。美国有一个监狱哈，叫做星星监狱。这个星星监狱哈是关重犯，很多都是杀人犯，这个非常重的囚犯关在里边。在19我忘了二几年还是三几年的时候，有一个 任命了一个新的典狱长，这个人的太太是一个基督徒。他们一共在这个监狱里面服侍了20多年，但是他太太呢，大概服侍了18多年。这个太太常常走进监狱里边去关心那些犯人。有一个犯人的眼睛瞎了，这个太太一直教他这个盲人的点字阅读术。这个盲人后来一讲起这个太太来，常常会流眼泪。这个太太在监狱里边做许多许多非常美的事情。后来有一天，这个太太出车祸过世了。第二天，所有监狱里边的囚犯都知道了。然后那个代理典狱长早上去监狱的时候，发现许多的囚犯都爬在门口，许多人的脸上非常的悲伤，然后还有人在哭泣。他说这些人的脸哈都像野兽一样，是非常恐怖的一群人，但是你看到他们的表情，他们流着眼泪，非常的悲哀。那天代理典狱长就把监狱的门打开，在没有这个警察的情况下，让很多的犯人步行到典狱长的家，一共有半英里的距离，去最后看一眼他们所热爱的这位典狱长的太太 Catherine。然后典狱长在他们出门的时候，代理典狱长跟他们说：“你们每一个人今天晚上都要回来报道，这个是非常大的试探。”这些人完全可以不回来的，但是晚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回来了。他说这个成为这个监狱里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在一个监狱里边活出基督的爱的时候，那个监狱里面曾经流传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活化在这个监狱里边。当他们活出基督的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留心去做。这是超越文化，超越种族，超越了不同的光景的一种生命的表现，就是基督的无私的爱，那样的美的一个生命，没有人会拒绝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自己祷告啊，也为我们的亲朋好友祷告好不好？也让我们回家里头问问丈夫和妻子，你心中以为美的事是什么事啊？也许妻子心中以为美的事就是抱他一下。也问问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你心中以为美的是爸爸能为你做什么事情，好不好？让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在一个文化里边，我们能够活出基督奇妙的见证来。哈利路亚，好，我们大家起立。